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上次我们聊到，当家里有忧郁症的孩子时，父母要先照顾好自己，不要急着解决问题，而是一步一步的陪伴他。在陪伴与等待的过程并不容易。晨曦也想问你，如果这一条路可能要走上十年，我还能承受吗？这个问题真实而沉重，但却是陪伴者会面对的可能状况。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以前曾经在学校任职多年的黄老师，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科系。而现在黄老师则是要和我们分享自己陪伴忧郁症妻子十年的心路历程。这十年中有眼泪，有挣扎，但是也有彼此学习、互信、扶持的时刻。相信黄老师的故事会带给我们陪伴的勇气。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老师你好。
晨曦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要来好好请教黄老师，你有提到要慢对吗？是怎么样慢呢？
我想提慢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希望别人的忧郁症赶快好，希望他可以赶快恢复。其实我太太也是十年的忧郁症患者，当中她有好几次都过自伤的经验。那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争执完，那她可能就情绪来了，所以她就服用了80多颗的药物，安眠药这样子，好吃吃下去。那那个时候我就送他到医院去洗胃嘛。他洗完胃之后，我就问他：“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就说：“因为我想要赶快好。”对于在忧郁的情况的时候，患者本身其实是比我们更痛苦的。我曾经听过他们的形容啊，就是我看了一些书籍，还有太太的形容。他说，当忧郁发作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人好像被拉进去一个深渊里面，他爬不出来。那个无力感是他没有办法在当中去处理的，这种状态下他们的情绪是很痛苦的。那在这里面，所以他们想要赶快好，或者是赶快脱离这个状态。为什么有的人他会选择要自伤？自伤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感受到自己还活着，或者之间他可能想要透过自我了断的方式，他可能逃离这个痛苦。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因为要很快想要赶快恢复这件事情。那我那天听完我太太这样说，她说因为想要赶快好所以吞药，我就赶快跟她说，拜托你以后都不要好了，你就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忧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治疗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去违背，应该就是让它慢慢的恢复。那这个过程当中，家人就是当然就给予一些支持陪伴，或者啊不会支持跟陪伴的时候啊，就给他一个空间，他只要活着，让他慢慢的恢复。但是只要把握一件事情，用药要准时，好好的用药，这件事情呢，他能够透过他的身体上会慢慢恢复。那我们外在如果可以陪伴，我们就陪伴，真的陪不了没关系，就做别的事情就可以了。像有时候我太太她说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啊，我会问她说，那你觉得我现在要干嘛？她跟我说你不要理我。我心里想，太好了，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只要在旁边都顾着他没事就好，可是我还是可以把我的生活顾好。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还是回归到前面的，就是我们在陪伴者的过程里面，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好，那不要期待病人马上恢复，他是需要一个疗程的。那怎么样陪他度过这一段治疗的时间，是许多忧郁症陪伴者的功课。
像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又牵涉到要去学校或者是准备要参加很重要的考试，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然后面对这样的状况，孩子已经有忧郁症，但是还要赶快让情绪可以平复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看我们的家长他想要站在哪一个立场。对我来说啦，孩子平安活着是最重要。如果说今天他没有办法去考试，他没有办法去上学，因为可能忧郁的情况他需要在家里休养，对我来说我会希望他好好的在家休息就可以了。因为到了学校这个环境，这种比较人多的环境，对于一些忧郁症患者来说，他的心里会非常的恐慌。对我来说人的平安是比较重要的，考试这件事情我就先缓一缓。那如果说今天呢，你要让你的孩子去到学校去，或者是说他有一些考试或者重要的任务这样子，那在这里面当中可能需要先做长期的准备，就是你可能要知道这个礼拜要考试，你可能需要跟他做一些心理建设，那在这之前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状况要先告诉他，给他一些预想心里面，但是要随时准备他可能会因为忧郁没办法触发。我觉得这个要术后做好心理准备。像我太太啊，有时候我们会就是可能约好去什么地方，我前面已经先做了很多的准备了，那也大概是状况各类我都会准备好，可是很多时候会到最后一刻他会变卦，他说突然心情不好不想出去了，没有办法。那这个部分我就会选择说，那以你的心情为主，那我后面我再来调整，或者是你就在家休息，那我就自己出去。我觉得在这里面哦，就是忧郁症的家长需要蛮大的弹性在当中，那看你想把标准放在什么地方啦。那对我来说，孩子的安全才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曾经有个学生哦，他也是忧郁这样子，那父母也是不太理解，不太理解说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子，就是很多的状况都是又重来的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把父母找来，然后开了一个对谈，那聊一下孩子的状况这样子。我觉得在当中发现到大部分家长的问题是不了解孩子，就是说他们会想要知道说孩子忧郁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这样，那这个原因当中把它解决是不是就不忧郁了。你们还是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状况，大家希望可以更赶快的解决，把那个原因处理掉。但是经过我比较长期的经验，因为我太太也是忧郁症患者，我有时候就问她，那你忧郁是什么原因？她说没原因啊。她有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啊。那我也没有给她压力，她也没有任何的可能会让她忧郁的因素，但她就是突然就忧郁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呢，父母的这个第一个步骤，认知要提高，你要去认识到这个疾病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你如果把它当成感冒看待，你就会用错误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孩子。你要先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了解说，那这个疾病它的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要认识跟了解这个疾病，那再来就是对于孩子的状况当中，你可能要给予一些支持跟陪伴。这个支持我觉得在不影响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你可能需要无条件的支持。我说的是无条件支持，今天当着孩子说他没有办法去上学了，他没有办法出去，他可能需要在家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够逼着他出去。我很多人可能会想说，那就把他丢出去让他去适应一下就好了，可是这一件事情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他们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那个是一个他没有办法接受到的压力。我有一本书叫高敏感孩子的特质，他们有提到说这些高敏感特质的人啊，他们在面对到这种外部的刺激，他很多时候是比一般人的感受可能还要大到5倍到10倍。同样的音量我们听起来可能还好，但对他来说就会很大声，这就是过大的刺激。今天当你让一个忧郁的人当中，他已经本身身心已经很敏感了，他也到一个充满刺激的环境里面，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太大的打击，他无法承受住。所以身体状况安全的情况下，如果说今天我觉得家长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支持，好，比如他要在家，那可能就让他在家，让他可以在那个地方休息。那再来就是面对到一些就是生活上面没有一定要恢复到原来的轨道，很多时候有一些忧郁症患者他可能选择不吃东西， 好，没有食欲，这个是可能是疾病上产生的反应这样子。那这个情况下，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孩子不吃饭行吗？会不会怎么样？我们现在不是都在流行168断食吗？对，其实一两餐不吃不会怎么样。如果真的不行，一整天不吃，我有可能就当下就是这个状态而已。那我家长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把饭食就摆到他面前，他要吃就吃，那不吃那就不吃了，不要去逼着他做各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忧郁的时候啊，可能在发病的当下，他的状况可能是很难掌握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去让他的情绪去做平复，然后可能去安抚他或者是陪伴他。你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就坐在旁边，他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等到他有动力的时候，比较动力，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在让他能够步上一些正轨，或者说他的一些生活方式，那个时候再开始发力。前半段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需要安静的陪伴，什么都不做，我觉得可能会比做还要好。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你家中若是也有忧郁症的孩子或是家人，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疑问？我还能走多久？忧郁症的家人何时才会恢复健康？王老师今天透过亲身经验告诉我们，陪伴忧郁症的家人或孩子，不是比快，而是要放慢脚步。慢是对忧郁症患者的包容，也是给照顾者的提醒。每一个慢一点的陪伴，每一个还愿意慢慢聆听或者是分享的时刻，都是最有力量的爱的表达。这让晨曦想到，上帝他赐给我们生命，而这个生命它本来就是最宝贵的礼物。孩子的存在是个礼物，而你能陪伴在他的身边，更是上帝给予的一份礼物。亲爱的好朋友，请记得，神不只保护正在生病的孩子或家人，他也同样爱你，这位辛苦守护的照顾者。因此，当你觉得累，觉得孤单，请把心交给他，因为你和孩子在他眼中都极其宝贵。所以，请温柔地对待自己，也耐心地等候孩子。纵使陪伴的道路漫长，但靠着神的爱，我们一定能够走出希望与力量。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教训他再多一点。